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因为经济不景气，你如果做了这个不合他的心意，他不满意，他签个字，你明天就走路了。所以在地上推动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在神家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神家的领袖怎么样子在生命上，在跟神的关系上，在属灵上，在真理上，各方面能够真正的是在对的境界里面，让神儿女们服气，让神儿女们来跟随。所以要来的权柄，那都是很可怜的事情，甚至是很羞耻的事情。权柄是不需要要的，应该是神儿女们心服口服的愿意来降服，愿意来顺服，愿意来跟从愿意来接受这个带领。所以我也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讲过，这个英国首相这个柴切尔夫人曾经说过哈，他说如果一个女人要一天到晚跟人家碰到人家就要跟人家说我是个女人我是个女人那表示她已经不像个女人了。我想在座没有一个姊妹你需要告诉人家我是女人不需要讲的。同样的，一个领袖如果需要一天到晚跟人家讲说我是头我是领袖，你得听我的，表示她已经不像个头，因为你需要用嘴巴讲，不然人家认不出来。你嘴巴不讲人家不知道，你要讲了才逼着人家听，那这个头没有意思的。当你真的是带着权柄的时候，你跟神同行，你敬畏神，你让神掌权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身上就自然带着权柄的。所以神的仆人权柄常常是来自于他们对神的降服这个神真理的掌握，因为真理本身就是权柄，圣灵本身就是权柄，神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我们不让神掌权，我们就没有权柄，对不对？神儿女们被逼的顺服听，那常常都是外面的那心里面并不见得服气我们。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实在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各地发现到很多这个惨不忍睹的情形神家争权甚至还争产业这个连选举执事都还要买票他偷偷去私下去拉一些人来叫他们投他的票，那就跟这个台湾立法院都差不多的了。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弟兄跟我讲这是我很熟的弟兄他在很远方的一个教会，他是这个教会的带领的弟兄一个小小的聚会就是他开始的，带了很多人。那么聚会慢慢大了，因为他自己又这个比较忙，所以他就有一个传道人来到他们中间那么来加入他们的服事。那他们终于有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来了。那没想到这个传道人来的时候就找他谈话他说他的弟兄，过去这么多年你都是在这个教会主要的带领人他说但是你要知道你是希拉，我是保罗保罗没来的时候希拉是领袖，保罗来的时候希拉就听保罗的。你的圣经都应该很熟的，听得懂哇，我们的弟兄一听到这个传道人，他心里面已经凉了半截了，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传道人来呢？就是没有，怎么会这么在乎权呢？这个是神家很可怜的情形为了这些事情争谁听谁，可以教会可以搬一个真理做理由就一分再分很少人会说因为我要当头所以我要分差不多都会找个真理或者找个理由来让自己的分裂是合理化的，那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我们实在需要在主的面前需要有一些真正在主的面前敬畏神，真正的谦卑真正的最在乎的是神的旨意跟神百姓的这个好处，而不是自己。这样子的人，神的儿女们其实心里面也都是亮的当碰到这样子的人的时候，我们心服口服，我们愿意服气他。所以要羡慕做这样子的领袖那你就发现在弥迦的时代，在这个所有先知兴起来的世代你去读每一个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但以理这个 这个以西结，然后十二个小先知，你真的去找他历史的背景，差不多先知兴起来的时候，那国家的领袖常常都有出问题的。虽然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有西西家有这么好的王，但是他服侍了五个王啊，那其他很多是坏王的，对不对？这个你说像马拉基也是坏得不得了的坏王啊，所以这个神家领袖失败的时候，就一定给神家带来亏损，给神儿女们带来痛苦啊，给神儿女们带来了神的管教。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个要特别特别注意这件事情啊。那我们既然讲到领袖的时候，这个没有，等一下第二篇信息我们会讲到。好，我们现在继续再往下看啊。那这卷书里面有许多的预言啊，第一章第六节预言到北国的陷落，那么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讲到犹大要被入侵，然后底下讲到耶路撒冷的陷落，圣殿的被毁，那么神就拖延了这一段时间，这个预言的应验的时间就是了。本来刚刚我们读了耶利米书第二十八章呢，你提到神就后悔没有降这个灾，但是这个预言仍然要应验啊，只是应验的时间就往后拖了一百多年，一直到这个到最后西底家的时候，西元前五百八十六年，这个预言应验了。那么后面的预言到将来他们要归回，将来他们会享受和平，得到尊荣。那么弥迦书最有名最有名的预言就是预言弥赛亚，对不对？这个伯利恒以法他虽然是一个小城但是在这里呢，他说将来有一位要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所以还不是指的一般的一个王会从这里出来，我们一读这句话就知道他指的是弥赛亚啊，他指的是神的儿子。好，那中心的信息讲到在堕落荒凉的世代里面，借着先知责备与安慰的信息，劝领百姓带着荣耀的盼望能够归向神，并且与神同行。所以本书中心的信息Dr. Theodore Baxter 巴斯德，他在他圣经研究的这卷书里面，他讲到这个本书的中心信息是讲到今日的审判与将来的蒙恩。以色列现今有审判是因为他们对神的不忠啊，而将来之所以会蒙恩，乃是因为耶和华忠于他与以色列所立的约啊。这些话都写得非常的好哈。那巴斯德他的这个圣经研究，特别是旧约这一套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在旧约概论也介绍过，这套书是值得你们读的书啊。就是如果你要对圣经有一个概念，有一个基本的掌握，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 key point， 一些特别的地方，那这卷书我也可以建议你们读它。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整个的信息，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罪恶需要审判；因为神是慈爱的，所以他愿意来拯救；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他守约，他应许必有复兴要临到。那么主要的分段呢，这卷书主要由三篇信息来组成啊。刚刚我也讲过的，每一篇的信息开始都有一个当听啊，然后当听底下就接着这一篇的信息，所以有三篇这样子的信息。然后每一篇的信息呢，又可以分为三段啊。那第一段是讲到责备的信息，第二段讲到将临的审判，第三段讲到复兴的应许。所以每一次的信息都是用责备开始，指出他们的罪状，然后紧接着讲到将要临到的审判，而最后用复兴的应许作为结束。这是三大段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弥迦书你要读的话，你把这三段掌握住，你好好去读它的信息，然后每一段又从这三个角度去读它，那基本上就很清楚啊。所以我个人认为说，这个我们最后这边所列的第四页的这个分段，是帮助我们读弥迦书。你如果照着里面所写的经文章节去读的话，基本上弥迦书是很清楚的啊。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三段，我们简单的稍微看一下。 第一段啊，你看第一章第二节，他说万民呐、啊，你们都要听，这是第一篇信息。就信息的对象是谁？万民啊。然后你仔细去读里面的信息的时候，却发现说，哎呀，原来这个信息里面叫万民听，可是里面的内容所讲的内容却是关乎神的百姓。明明叫世界上的万民来听，但是里面讲的内容全是讲他百姓什么地方不对，选民的背道啊，然后讲到神将来要审判他们，而且给他们一个归回的应许。所以你在这里好，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稍微揣摩体会一下，好像这个当爸爸妈妈的哈，有时候实在是受苦受不了了，跟别人稍微诉苦一下，讲到家中有个不孝子啊，这个啊有个孽子在家里面哈，那样子的不顺服，那样子的顶撞啊，那样子的伤他的心，实在忍不住啊。这个其实我们在美国常常碰到哈，因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同事啦、朋友啦啊，甚至教会的弟兄姊妹啊，爸爸妈妈从台湾、香港或是美国从中国到了美国去。跟年轻的孩子住在一起，那有时候这个文化背景、语言、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很多的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会受了一些的委屈、一些的苦。那平常都憋着啊，那偶尔碰到一些像我们这种看起来很有爱心的人，他就会跟我们诉诉苦哈、然后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讲一些话哈、那我只是用这个比喻去稍微讲一下啊。所以在这边一开始就借着先知说：“万民呐、啊，你们都要来听。”然后底下讲的全是神自己的百姓，这个照理说家丑不可外扬，对不对？好，那但是神实在是受苦了，借着先知把这个神百姓的罪状全部列出来。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出神是很公义的，神一点没有隐藏神百姓的罪啊，把他们全部点名出来啊，讲到他们的失败的情形啊，数算他们在各方面堕落的情形，然后讲到神要审判他们，不会因为是自己的孩子就偏袒就偏心。然后最后呢，神应许他们一定要复兴，要归回。那所以每一篇这个责备的信息后面，我说都是用复兴的应许作为结束。你可以揣摩体会出神的心肠哈。哎呀，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先知书因为太密集讲，也有它的副作用跟不好的地方。不然的话，你单独讲的时候，你里面就会觉得很感动啊。你看见神受苦受这么多，百姓的悖逆。百姓亏欠他，百姓忘恩负义，百姓的顶撞，然后神这样子爱他们，然后神虽然责备完以后一定跟着复兴的应许，这是神的心。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啊，不管我们个人教会如果在主的面前亏欠神啊，我们一定要悔改，要认错，然后我们要带着荣耀的盼望，知道神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神也没有要长久这个怀恨啊，神常常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那么第二篇信息，我们请看，我看看第一篇信息有没有什么其他要讲的。第一篇信息我再插一句话，第八节，他说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嚎如……”对不起，你看我圣经念得很慢，因为我老花眼。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哀鸣，如鸵鸟呼嚎如野狗，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而且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弟兄姊妹，这是先知里面的一个痛苦。你发现所有的先知很多的先知，我们说过他的本身就是信心，而且他为了要进入神的痛苦，神常常容许一些特殊的遭遇临到他们，就是让这个信息不是一个鸣的锣，不是一个响的拔，而是从他们生命里面，从苦难中间，从这些这个痛苦的里面，他去体会，去经历神的感受。所以你看，今天早上我们第一天讲的何西阿就是借着本身的经历，他来传递神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啊，那个永远不改变的爱。先知弥迦在这里也是一样，他赤脚，他露体。弟兄姊妹，这是很受羞辱的事情，可是他里面已经过不了这些，他想到以色列百姓，想到神的儿女们，他们在神面前的羞辱，将要受到的残害啊，将要面临的审判，他在主的面前他就大声哀嚎啊，而且要呼嚎像野狗，哀鸣如鸵鸟。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会的？ 那不是学不来的哈，你就晓得他心里面的痛苦。他说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而且更痛苦的是这个堕落，这个痛苦，这个管教从撒玛利亚一直延到耶路撒冷，延到犹大。啊，这个软弱，这个败坏，这个失败，这个审判，好像是有传染性的一样在那里扩展。啊，弟兄姊妹，这是先知的痛苦。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属灵的感觉？到底我们对神儿女们现在所处的处境，我们知不知道？到底在神家里面有没有什么病毒啊？啊，仇敌的工作正在扩展？到底有没有可能的管教审判将要全面的临到神的儿女？那这是先知们他们有属灵的感觉，有属灵的洞察力，他们为了这件事情哀哭，为了这件事情在主的面前啊，他们在这里传神的信息啊。那么底下的这一段呢，哈，我稍微点一下就好了，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读啊。当你去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哈。第十节他说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伯亚佛拉滚于灰尘之中。那这一连串的这些的信息，那这个是要靠圣经学者能够来帮助我们哈。那这些的东西是用这个我们在讲这个释经学的时候，它是用特殊的修辞法特殊的文笔来表达它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所提到的几件事情，我列一下啊。像不要在加特报告，那在希伯来文里面，报告这个字的发音就跟加特的发音是非常像的，所以他是利用这种口音，这种谐音啊，这种类似的发音，在这里有双关的意思啊。那接着讲，不要在加特报告，那加特是腓力士的一个大臣，对不对？那以色列百姓要受审，要受管教，要被刑罚，要遭受苦难。他说这件事情不要在外邦人，不要在加特，不要在腓力士地来报告这件事情啊。所以他就用的两个发音很类似的，报告本身就是发音跟加特是一样的。所以接下来他说我在伯亚佛拉滚于灰尘之中啊。那这个伯亚佛拉这个字，它本身就是灰尘之地还是什么啊？就是它跟灰尘是这个发音，就是讲到灰尘的意思。所以你就知道，先知弥迦其实他在文笔上，他在文学上是非常非常深的一个人啊。他能借着这样子的话语来表达，而且话中有话，传达出信息。那只是我们今天中国人读不出来。我只是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将来大家深入想要了解小先知书的时候，可以当做一个你自己更深去研究。我今天只是点到为止，好不好？那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这。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篇信息啊。那第二篇信息呢，是在第三章到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他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所以第二篇的信息是神给首领们的信息，那么整个信息的内容是关乎国度。刚才第一篇的信息是给万民的信息，是关乎神的百姓，第二篇的信息是关乎国度。好，那么关乎国度呢，在这里他提到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像我们说的，指出他们的罪状啊。那第二件事情讲到神的审判，那么第三件事情讲到复兴的应许。那么讲到指出他们的罪状的时候，因为是针对首领，所以在这里所指出来的都是首领们的问题啊。讲到统治者的罪恶，假先知的罪恶，众首领的罪恶，等于把他们的罪状全部列出来。以前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在这个骂这个 Clinton 总统，说他是白痴啊，一骂完的时候就被 FBI 抓走了。抓走了以后，给他的罪状罪名是说泄露国家机密。我都不晓得这些人脑筋怎么想出这些笑话。那骂他笨蛋，说这是泄露国家机密，所以把他给关了。那么弥迦如果那时候有这种联邦调查局，也应该被抓了哈。因为你看他把所有领袖的罪状全部讲出来，领袖们做首领的，做祭司的，做先知的，他罪状他一个一个把你列出来。 那弟兄姊妹，我仍然要讲到这个领袖们的重教，所以当审判的时候是从神家开始，不仅仅从神家起手，而且是从神家的领袖开始。我们读一节的圣经好不好？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八章。我每次读到以西结书第八章到第十一章，我常常都很难过哈。第八章在这里第七节讲到，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个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亚撒利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弟兄姊妹，这里讲到神家的领袖啊，这个带头在隐藏的里面，他们拜偶像啊，他们做得罪神的事情。然后今天我们这么多人分享荷西啊，讲到这个偶像不见得是外面的东西，对不对？说到任何的受造之物，任何的人事物，任何我们里面的贪爱，它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那绝对独一的地位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偶像。那么你就发现神家的领袖是带头而且隐藏的在这里拜偶像，那么外面看不出来，而且外面你看这个墙只是一个小窟窿，你会觉得就算有瑕疵也没什么大问题，可是这是表面。当你深入的时候，你把一个小窟窿去挖，当你一挖这个小窟窿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天外有天，不应该讲天外有天，你一挖原来背后是有内容的，这个小窟窿原来底下是个大洞，原来是一个门，原来是可以下去的，然后一看有70个长老在里面拿着香炉拜假神拜偶像，所以你晓得这个洞不是一个小窟窿，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小瑕疵，它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严重到把整个以色列家把犹大国带到灭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哈，我们一再讲哈，包括对我自己讲，包括对所有神的儿女们，尤其在神家担责任的，我们的私生活，我们自己隐藏的生活，别人看不见的生活，弟兄姊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如果过去失败，曾经犯的很可怕的罪，我们今天都要在主的面前悔改，让主宝血遮盖我们，从此以后让我们干干净净的，让我们没有暧昧不明的事，没有隐藏的事，没有自己的地下室，没有这样一个小窟窿，背后原来有这么多的故事，经不起挖，经不起看，经不起追，一挖这个小窟窿成为一个这么可怕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第九章的时候，那个审判这个额头上有记号的人都要被杀，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第六节后半，他们从殿前的长老，弟兄姊妹啊，仍然好像在圣殿里面，仍然好像在这里摸侍奉的事情，但是神的审判却从殿前的长老开始，很可怕的事哈。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动敬畏的心。那么第二篇的信息，它结束在国度复兴的应许。那这个国度复兴的应许第四章，是讲到国度一个荣耀的前途来安慰百姓。那么到了第五章是用弥赛亚的应许与受膏者的来临来安慰百姓，所以第四章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两句话就好了哈。弥迦书，这段圣经在哪里出现过啊？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并有许多的国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大家记不记得哪里？以赛亚书哈，所以我说它是以赛亚书的精华版嘛哈。以赛亚书的第二章就讲到这句话，然后应许到将来神的殿、神的山要 要高举过万灵，然后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讲到这个荣耀国度的出现。而且那个国度来临的时候，这边讲到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那在我的这个 PowerPoint 里面，这边我放了一个照片给大家看哈，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照片是什么？这是在美国纽约联合国大厦旁边立了一个碑这个碑呢上面有一句话，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就是引用弥迦书四章二节或是以赛亚书第二章的弥迦书第四章第二节的这句话。那这个是谁送给联合国的，你们知道吗？这是苏联政府送给联合国的，1958还是59年我忘记了他们送给联合国，1959年，对，1959年苏联送给联合国的一个礼物。这是一个不晓得是很大的这个盼望呢，还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哈。那个时候人跟人之间都是在冷战对立很多这个看不见的境界里面的增进哈。但是他们引用了圣经的这句话，这句话真正的实现是必须基督的国度领导才有的。人跟人中间，他们说这过去的这2000年来人类曾经立过的和平之约，不晓得立了多少个，我那个数字都没带来。那么大概只有两三个被保持了超过多少年，其他的全部不久以后都毁约的。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和平立约都是虚假的，都是暂时的，都是厉害的。一直要到基督来临的时候才真正有这个境界出现。所以你现在到纽约去玩的时候，你如果看到这个希望你想起来我们在这边上弥迦书啊。好，我们看第三篇信息那么第五章的信息大家很熟，就是弥赛亚的预言弥赛亚的应许，受膏者要来临来安慰他的百姓。那么第三篇的信息是第六章到第七章，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这个对象是谁？神的百姓啊。所以这篇的信息是写给神的百姓，那么关乎敬拜，什么是真正的敬拜。所以第六节我们在这里看见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的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他说，我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万万的油禾吗？更何况我们根本没有啊！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我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讲的话。你千万不要以为将功可以赎罪的，在这个圣洁的神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人可以付得出自己的赎价。就像诗篇说的，赎价甚重，我只可作罢，没有人付得出这个赎价的。弟兄姊妹，千千的羊万万的油禾都不行啊。然后就底下就讲到，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我想你们如果听到我网络上的信息，我曾经引用过这段的圣经啊，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啊？今天下午有个姊妹分享的时候，她也提到这句话。那么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那今天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在地上生活，或是我们在地上侍奉，我们如果不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我们就是斗拳打空气，奔跑没有定向，我们是在白费功夫，因为我们所有所做的东西不是神要的。所以刚才启亮做的见证里面，他说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他说这句话成为他的准绳。弟兄姊妹，这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当有的准绳。如果我们所做的，我们所献上的不是神要的，也就是白费功夫，白白受苦，白白摆上。那么神所要的道理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这都说到这是神的性情，人没有的，人没有公义，人没有怜悯。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 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